读的这个正规的内容当中来。我们今天呢是看历史书的第一卷书啊，约书亚记。我们每一次呢都会发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讲义提纲，所以呢大家可以按照我们大致的这个提纲里面的内容这个顺序这个范围来做一些听讲，也做一些笔记，然后你们也相应的可以做思考。当然呢每一卷书由于圣经里面的真理太丰富啊，绝对不是我们这么简单的提纲就能涵盖的，所以呢如果你们能够在我们这个比较概括的基础上能将更丰富，将来做一些专题一些细致的研讨，那么是更加的好。所以呢我们本身呢通过这门课呢并不特别的把这门课呢要一定要了解的非常的那个顶尖或者细致，我们只是做一个比较一般性的一个概括性的一个了解。我们在约书亚记这个内容当中呢，我们分开是看它主要的这七个部分。我们会看约书亚记它的名称的问题，还有它的大致的内容纲要，还有它跟六经之间的这种说法的关系，还有在征服迦南的时候的相应的历史背景，还有它的神学主题然后呢它里面常常这部书在历史上尤其在教会里面被引来作为的那个灵异方面的表记的方面的解释，还有约书亚记当中有很多重大的课题是引发今日的教会常常做来用作来思考的。我只举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等下呢在讲内容的时候呢大家或许可以还提一些别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像这样的情形我们放在今天的这个大致的介绍和讨论里面。首先我们看看约书亚记它的名称的问题啊。约书亚记呢这卷书的名称呢当然是取自这部书的主人公，就是承接摩西做以色列人领袖的约书亚，从他的这个名称里面取过来，然后作为整部书的主题，整部书的名字。我们在圣经当中呢就看到，如果要想了解约书亚记这本书，就先要知道约书亚这个人物。在圣经当中我们得知呢他是跟随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位杰出人物。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杰出人物？这是因为在以色列人跟随摩西的出埃及的这个历史上呢，我们看到可以说有名的人物也是繁星点点。如果你看摩西身边的亚伦，还有摩西的姐姐米利暗，还有其他别的一些领袖，多多少少的很多人的名字被留下来，有的人留下的名字没有详细太多的事件，但是呢像约书亚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加勒是跟随摩西出了埃及，然后呢在旷野时期也包括进到迦南，还仍旧在生命历程上在历史事件上很多事情与这样的人物相关的不可多得的这若干人物，约书亚是其中的一个。那么约书亚呢，我们看圣经关于他的记载，我们就知道他的名字起得非常的属灵，因为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名字，然后呢在新约就有另外一个希腊文的名字跟他正好是相对的，那么就是耶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的信徒这两个名字之间的关联，事实上就是一个名字，只不过是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这就如同像雅各是希伯来文，而 James 到了新约就变成 Jacob 就变成 James 一样，但是在新约你仍旧不会把新约的 James 翻译成那个詹姆斯，还是翻译成什么？还是翻译成雅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就看出这种语言上关系的这种紧密。事实上呢，它就是一个啊。那么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关于它的记载呢，我们看它它的原名叫什么呢？原名叫何西阿。然后呢，摩西把它名字改为是约书亚。可是事实上呢，无论是何西阿，无论是约书亚，事实上都取自一个含义，就是神拯救，神拯救，神的救恩，这样的重要的词的圣经当中重大真理主题的一个关键含义。那么像民数记十三章第八节，那里面大家就可以去参考啊，民数记第十三章第八节，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它大致的情形。还有像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第十一节，那里面我们就看到约书亚是摩西麾下，摩西的眼前，摩西的脚前，非常关键的一个被他所指挥的一个力将。尤其呢像我们看到，当摩西还有他身边的一些领袖被神所指派说可以到西乃山上，我们看那个时候呢，摩西是能达到西乃山的最顶层，跟神在云端里面怎样呢说话，然后呢听神一切关于诫命典章律例方面的一些颁布，然后再经过摩西呢再颁布过来给百姓。可是我们看到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有下面一个层面，就是那些长老，长老其中就包括像约书亚，他们就可以怎样呢，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在十三节以下，大家就可以看到的，像一些长老也包括约书亚都可以在半山腰，在那里也可以见到神的荣光啊，也可以亲眼目睹神的显现，然后呢在神的面前，圣经用一个说法是非常平安性的一个说法，也表明着一定的立约和与神团契密契的一种层面的描述，叫在那里又吃又喝啊。所以呢你们可以注意到，圣经凡这样的词汇的时候都会表明着它的特别含义。如果以色列的长老们在半山腰在那里是恐惧战惊的等着，那就不表明一种与神很友爱很亲密的一种连带。然而在那里呢，却是一种他们一方面可以等着摩西，另外一方面他们可以目睹见证神跟摩西的显现，不是一种虚幻的自然现象，而是神介入人类历史亲自帮助以色列百姓。所以呢在那里众长老们包括约书亚在那里又吃又喝，你想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属世和属灵的一种光景的一种集合表现。所以在这里呢，像这样的情形都需要我们很好的来加以思想。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第十一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呢，当摩西啊从西乃山上下来，神在山上就告诉他你赶快下去吧，因为百姓干嘛了，拜金牛犊了。所以摩西捧着那个两块法板，然后气冲冲的下山，然后看到百姓那个罪恶的样子，就看他们不适合不配再领受这荣耀的世界，然后就当着百姓的面把法板摔碎了。然后紧接着摩西我们就看到摩西有向神求，然后有进入那个会幕，又从当时的圣所，当时简单的那个帐幕当中，与神同在的帐幕当中再出来，我们就看到那里面描述是约书亚站在那个帐幕的门口。那时候真正的会幕帐幕还没有建成，但是有一个简易的，所以那里面告诉我们约书亚是在摩西的眼前被分派的职务是干什么的呢？显然是看守耶和华神的帐幕的。那么再到呢民数记第十三章那里面，我们就看到约书亚还有另外一个属灵的人物加勒，这两位人物呢是被分派于以色列人当中另外十个探子干嘛的呢？ 探迦南全境，然后呢明显的像约书亚还有加勒他们大概两个人的行动比较紧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所看到的情形和回来报的消息与以色列人其他别的探子所报的消息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的部分就是这十二个探子都看到迦南地的丰富，但是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探子觉得迦南地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去攻一定能拿得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另外十个探子是报恶信的，所以在那一次的报十个探子报恶信的情形底下，神发怒，使得他们探迦南地不是四十天吗？每一天就变成一年，让以色列人后来在旷野当中辗转行走，所以后来四十年的旷野的漂流就由此而来。那么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就看到明显的约书亚和加勒属于怎样的，属于蛮冤枉的，因为他们是有信心，但是他们必须得被另外十个探子所带来的恶信所带给百姓的那种负面的影响所拖累。所以呢约书亚和加勒是拖累着在旷野当中多余的漂流四十年的两个重要的领袖。可是我们看到神在他们身上怎样呢？他们曾经被拖累，但是神同样对他们有怎样？有回报。就是这两个人物是从埃及出来的唯有的两个人进到迦南地的，其他别的从埃及出来的人都怎样呢？都倒闭在旷野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代价。那么在我们通常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我在这里呢我在一般教课的时候我都有一个习惯，大家如果要是听过我的课呢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由于我注意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学们基本上读完我们的书就会在将来干什么呢？要到教会去做传道人的，所以我会把教会比较权威和传统比较有效而且非常有亮光的有的方面的解经我点给你们听，然后呢你们把这些方面如果你们听过了你们不觉得稀奇了就做吧，如果你听着觉得很难忘而且将来你用得着，你就留意把它记下来。因为什么呢？事实上我们通过自己所能领受的都很小都很少，事实上我们今天很自豪很有力量宣讲出来的很多都是怎样的承接过来的。所以呢我今天所能讲的事实上很多呢也是我领受的。那么像讲到约书亚还有加勒的时候，你知道从我刚信主在教会当中关于这两个人物身上所带出来的灵异方面的那个亮光性的解释啊，就是我一生难忘的，而且直到今天像这样的真理和教导都很激励我，而且我走到哪儿也都把相同的这方面的教导告诉人。那就是在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探子身上，他们身上集中着非常特别的光彩，因为正如同约书亚他身上的名字有着特殊含义一样，他的名字含义是什么？拯救、救恩，而且他的名字跟耶稣的名字是一个，所以呢，事实上他在那十二个探子里，也在征服迦南的历史中，他事实上预表谁呢？他跟摩西一样，跟亚伦一样，都是预表耶稣的。那么他预表耶稣，这个我们很能理解啊。那么迦勒预表谁呢？你知道？迦勒的身上就有文章好做了。在圣经当中特别形容迦勒的时候，怎么形容迦勒？说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随神。你知道说起来这就非常的丰富，迦勒的名字在圣经原文当中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迦勒在旧约原文里面他的名字是猎狗的意思？你懂了没有？猎狗，你现在懂了没有？ 如果他的名字叫猎狗，然后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随神，他跟随谁呢？他在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专一跟随谁？跟随约书亚嘛。他在整个在旷野漂流的过程当中，当然他听从摩西的引导。所以迦勒是谁的预表？是你我今天这些人的预表。所以在圣经的时代里面，总有一个主体，然后有一个客体，有一些重要的角色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然后有些角色预表后来所有被动或者是服从领导和引导者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角色，在那里做预先的代模，放置在那里成为我们的预表。所以呢，在约书亚和迦勒身上呢，两者是一个美好的配搭，美好的结合。领袖有了，跟随者有了，所以呢，领袖有一个预表，跟随有一个预表。所以在今天呢，事实上我觉得在今天像出埃及的历史当中，这两个人物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约书亚能进到迦南地区，然后呢迦勒能进到迦南地区，这两者也非常有意义。如果把这两个人物他的预表性的含义放置在今天你我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的光景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了，那就是你把出埃及的那些人映衬到今天我们的属灵光景当中，那就是出埃及的那些人为什么需要倒闭在旷野？什么意思？也就意味着从老亚当里面出来的那些生活习性、那些秉性、那些情绪都怎样？圣经上形容说，属肉体的和爱慕情欲的与神的国怎么样？没有份。所以那些必须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怎样呢？被致死。所以事实上你知道，新约跟旧约它有一个属灵公式的一种呼应和连结。在新约你看不到旷野了，但是在新约却有一个成圣的旷野的阶段。所以在新约的这个成圣的旷野阶段当中，我们的里面有哪两个带我们从埃及出来的两个重要的那个身份或者力量呢？一是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二是怎样我们那个里面对主所降服的那个意志和生命。我们向主所降服的那方面的意志和生命，就如同迦勒一样，一直怎样呢？从始至终跟着主，而且只有这个部分能跟着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主权进到荣美丰富的流奶鱼蜜之地。再加上在旷野当中新生的那一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在旷野当中新生的那一代究竟是什么？也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切才会跟神的国有份。所以讲到约书亚呢，我们就说他身上所有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光彩，这个光芒是非常明亮的，也是非常灿烂的。而且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在五经里面，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的记载当中，大家可以找到一些若干的一些参考。那就是当约书亚还没有做领袖，没有从摩西那里承接职分的时候，事实上摩西就已经把有些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做。所以大家呢可以按照这个痕迹啊，这个思路可以学习着在五经当中找啊，出埃及记到那个到民数记当中去寻找啊，这样的一些特别的记载。那么我们在申命记的最后一章就看到摩西死在摩亚的平原，那么后来耶和华神把他埋葬。在摩西临死之前，这个职分就自然的承接，然后呢神也特别给约书亚呢带来极大的鼓舞。尤其像约书亚记第一章，神再三的告诉他要刚强壮胆， 明显的从这方面的记载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当时承接职分的时候，应该心灵上意志上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这么众多的民，谁有本事能够把他们那么容易的带到迦南地去，而且跟随摩西跟随这些百姓已经经过40年旷野的人都知道这些百姓的习性，这样这些百姓是非常难搞的。他们有的时候一远离神坐下吃喝起来就玩耍，有的时候反权柄，有的时候想发怨言就发怨言，所以带他们进到荣美之地并不容易。而且这些人非常贪恋，非常贪恋属世的东西，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发生。所以约书亚是一个非常谨慎，他有信心，但是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领袖。我们看到在他身上呢可以说就是那个污点弱点缺点缺陷之处呢并不多。可以说唯一的一次，如果你要数得出来的话，是哪一次？就是击辩人那一次。那一次真是可惜，由于没有谨慎的求告耶和华，所以使得那个事情后来就成为以后的那个隐患。所以我们看，但是总的来讲，约书亚的一生在圣经作者的描述当中，也在他所留下的历史记录当中，可以说这个人物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完美。所以我们看到呢，他的身上真是集中着能够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好多的方面啊。那么在他带领以色列人我们看他带领以色列人在那个约书亚记的前面告诉我们进到迦南的那个境那个境界大致的范围，然后呢过了约旦河以后，我们基本上看到他的情形是他把他的指挥中心安置在哪里呢？安置在基甲。那么基甲呢是跟那个耶利哥啊那个对面的一个小地方，离得非常近，就在眼前。那么他在那里呢指挥过一段时期。后来呢当迦南的那个工作不断的取得胜利，我们后来就看到信仰的中心就被安置在示罗，然后呢军事的指挥中心呢就会放在示剑。哎，所以呢示剑示罗，你知道在我们过去读神学的时候，像示剑是什么中心，示罗是什么中心，都是在我们期末考试作为必教考试一定要背的啊。所以像这样的那个这样的常识性的东西，今天虽然不要求大家背了，但是呢它仍旧考验着我们的基本功。然后我们就看到呢很多的胜利就不断的展开。我们看他用7年的时间把迦南全境给征服，可是事实上呢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更详细的很多的部分是逐步的来征服的。所以呢始终的在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下面内容当中也会有一些适当的探讨，那就是究竟约书亚用了7年的时间是整个迦南彻底性全部性的那个征服，包括对除了基遍的那些西魏人以外其他的人是整体性的歼灭呢，像如同圣经里面所说的，还是像圣经当中另外地方所说的，以色列人在有些地方并没有彻底赶尽剿灭迦南人，使得有些人还仍旧跟他们同住，也如同圣经里面像那个约书亚记也包括士师记常常出现这样的字眼，叫直到今日，所以这始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里面的一些差异。好，那么在我们大致的内容提要里面啊，我们就看到呢我们基本上呢是把整本的约书亚记呢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呢主要是在讲征服的这个战斗。那么征服的战斗呢，我们看到头几章呢是做相当多的预备。你比如说在前面的那个时候过约旦河有过预备， 然后呢，过了约旦河以后，然后在基甲那里特别要守逾越节，然后呢，以色列百姓又受了隔离，他的男丁受隔离，因为在旷野当中新生的那一代怎样呢，都没有受隔离，所以在那里要受隔离，然后就才开展对像耶利哥这样的门户城市的争夺，然后紧接着然后来进攻爱城，就先打南方中南部，然后紧接着呢再打北部，所以这样的不同的战役来进行克服。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呢就是这样的来做分配。可是我们却看到呢，其中啊像主要的两个重大方面的那个战役的解决，比如说像打基遍的战役，还有在那个米伦水边打的那场战役，所谓的一南一北，这样本来应该花着大笔墨来加以描述的这样的战役，事实上描述的并不怎么样呢，并不太多啊。按理说，如果说一个整个迦南全境分两个主要的地方来打，先打南后打北，应该比较多的笔墨着意在这个方面啊。但似乎啊，圣经作者并不太多的描述战争的细节本身，而其他别的准备性的工作，包括战争以后，你比如说第二个重要的段落，各支派在分配迦南土地的时候，反而怎样讲得非常的详细。由于讲得比较详细，再加上迦南地本来就怎样比较小，是不是？所以呢，后来你知道吗？后来历史上我们的圣经在画十二支派分地的地图的时候，你知道吗？就非常容易画。为什么呢？大致的几个地名，然后呢，那个由点连成面，由点先连成线，然后由线再连成面。基本上呢，我们今天每本圣经背后的那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那个分地的地图都很仔细，而且呢也非常有说服力。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各支派分地的情形非常仔细，然后再有呢，最后的22章、23章、24章这三章呢，就看到是约书亚到了晚年，他又要交他的底了，而且呢，我们明显的看到他的下一任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承接他职分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就看到一般很多人呢，很多的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事实上，像历史书当中所讲，耶和华神的言语稀少，然后不常有漠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约书亚去世以后，交了棒以后，这个情形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到了什么时候最为显然呢？到了老以利的时候最为显然，最为明显，而且那个时候呢，也可以说也恰恰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啊。当然往往很多历史关头，就是越不好的时候，请放心，曙光就要展现了啊。所以这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但是整个的情形却让我们看到呢，约书亚记的最后三章让我们看到他在向以色列民交账，然后呢，同时也向以色列人发出警告，发出督促。所以约书亚记的后面，如果大家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像那个创世纪的背那个最后，尤其是像老雅各在交账的时候，还有像生命纪的最后，摩西在交账的时候，都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好像有类似的这种写作公式似的，笔法上、那个特点上、方式上、模式上非常一致，很吻合，有呼应的成分在里面。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啊，我们就看到呢，就带来我们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进行思考，那就是我们第三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通常在读过神学院的人，你碰到过神学院的老师跟你讲过约书亚记，那么这样的老师通常都一定会告诉你，在我们传统的神学院课堂的教导当中， 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人会把约书亚记归类在哪些经卷的范畴里呢？会容易把它跟摩西五经放在一个类别当中来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啊，我们真能发现，不单单从历史的记述上来看，记载上来看，它是一种承接、连接和继续，也包括它里面有一些详细的语句，包括里面的一些律法、律例、典章里面的一些思想和精髓，都是怎样的，都是一路脉络承接下来的。当然说到这里呢，那也许你会说，那这说起来有点奇怪了，那难道约书亚记的下一本书跟约书亚连不到一块吗？或者再后来的书难道跟前面的书还有矛盾之处吗？不是这样，不是这么说的。我们说的成分的，我们所说的意思呢，是发现在约书亚记当中似乎有摩西五经里面尚未怎么样呢，完全交代完的某些结尾的部分可以补充在后面。所以读经读得比较细的人啊，他们通常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发现，他们就觉得某些经卷明显的有在一起，一在一起就配搭的非常合适，有完美组合的这样的内在成分在里面，有内在的那个精神精髓的成分在里面。约书亚记跟五经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那么首先我们来看，那当然摩西五经是里面讲到对一个民族的一个托付，而对他们所做的应许的最高层面的表现，就是应许给他们一个安息的蒙福的流奶与蜜之地。可是你在读摩西五经读到申命记的最后一章，你会发现事实上这个应许有没有真正实现？没有。所以如果要看五经的那种完美达成它的实现的话，你究竟得在哪儿看？还是得在约书亚记里面看。所以呢，它是实际上约书亚记把摩西五经里面的应许和律法所要达到的目的真正怎样呢？真正体现的完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人们会盼望从约书亚记当中看到五经的实现，因为五经有一个目的，在约书亚记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目的的达成。那么另外呢，人们也会来看呢，就是啊，在那个约书亚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情形的记载啊，明显呢是有着后面一些世代人们在回忆以色列在征服迦南历史当中的一些痕迹。像这些痕迹啊，跟五经当中有些的记载非常的吻合。你在五经读五经的时候，你会发觉由于写作圣经的人在做一好像在做一种回忆性的描述，所以好多关于地名或于跟一个地名相关的历史事件发生，然后形成了某个地名，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形态，后来呢往往会出现一个字眼叫直到今日。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在约书亚记当中也频繁的出现。由于这样的情形出现呢，所以后来呢通常研究圣经的人比我们走在前面的人，他们都会告诉我们，约书亚记的真正的编辑者应该主要生活在什么时代呢？大约应该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期。所以通常呢，我们在今天读圣经的人呢，不会把约书亚记包括摩西五经的那个一字一句的原貌都归注在是摩西时代所写和约书亚时代所写。 当然这里面牵涉到可能牵涉到一些学说或者一些观点的派别的一些那个一些学说性的一些问题，那么也是有些基要或者保守的神学院派呢所不能完全的接受。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可以稍稍放开一点来思考。当然我们在今天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接触有些很特别的参考书，那些参考书会告诉你有些底本说呀，一些组合的一些论点。我们说呢，有些组合性的论点太超前，而且它破坏了圣经的整体性。这样呢，是我们在今天呢，可以说在接受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呢，反过来，圣经其本身又明确的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圣经事实上呢，我今天坦白告诉大家一个我个人的想法，我个人的观点，那就是我接受并且相信摩西五经包括约书亚记，它的主要的大部分的成大块状的那个记载，并且里面的话语是摩西时代、约书亚时代所写。当然，我们接受摩西为摩西五经作者这样的那个这样的论点。然后呢，约书亚记究竟是由哪个祭司或者谁某个特定的人物写成，无人知道。但是呢，我们接受它是那个时代的神的灵借着圣经作者所留下的记录。但是呢，这并不妨碍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当以色列的祭司或者文士、律法师在编撰圣经，让圣经趋于完整，然后呢做适当有些补充和修饰的时候，加上某些字句，而且我们所说的，如果个别的字句被加入进去，并不违背圣经的灵感，在这种条件和基础之上，带出我们今天读圣经的这种现有的原貌，这种现有的这个基本的面貌。有一些具体的那个字眼儿在圣经当中呢的出现，使得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大家读像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三节，那里面呢大家就会读到像那个读到说像月亮还有日头分别停在那个亚亚伦谷还有基遍那里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到呢那里面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圣经就跟我们提到说，像这样的记载岂不也记载在亚瑟尔书上吗？在那个第十章的第十三节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写在亚瑟尔书上吗？是不是？然后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看到没有？我们呢，通常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会有一种观点，就是如果是约书亚记，就是约书亚那个时候的写成，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就封笔了。那么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像这样的语句，本来是出现在后面的情形的，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另外的地方，比如说像撒母耳记下一章第十八节，你就会读到让你有点吃惊的记载。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十八节，你看这里说什么呢？这里是他的条件是，当扫罗和他的儿子，包括约拿丹，那么战死在那个基利波山那里的时候呢，大卫后来听到，然后就做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交到 犹大人，这歌名叫什么？叫公歌，然后写在哪里？写在亚萨尔书上，看到没有？那么起码我们就看到，我们就看到叙述亚萨尔书上有什么著作的人，明显的在什么时代？在比较晚的时代，哎，在比较晚的时代。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就告诉我们，圣经的大块，它的主要的部分由古代形成，在古代形成，然而呢，不妨碍到了后来的时候，有一些圣经的一些编撰者们，他们在里面有一些与圣经灵感其本身不相矛盾的一些编撰性、编辑性的一些行为。那么在这里呢，事实上约书亚记呢，我们就说啊，它跟摩西五经的里面的律法呢，和一些记载呢，可以说非常的吻合，有呼应部分，而且它里面呢有一致性的一些脉络的一些体现。我们当讲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留意它里面内容的一些体现啊。你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呢，当摩西五经是在讲守律法，然后承受应许，有义务去遵守与神所立的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约书亚记就带来地土、产业、基业的具体的实现和赏赐。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比如说像有些经文、有些语句啊，在吐露、在描述的时候呢，非常的一致。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比较啊，像《生命记》的第31章，《生命记》的第31章，31章的第6节，31章的第6节，这里面就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然后呢，如果大家去读约书亚记的第1章5至6节，这里面呢说话，尤其从希伯来文加以表达的话啊，就是出于同一个口，出于同一个笔。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下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像这样的语句啊，非常的一致。而且还有，如果在读约书亚记的后3章，约书亚来吩咐以色列百姓一定要守住与神所立的约，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他的情形跟生命记的第28章里面所有的那些关于律法，遵守了就好，如果不遵守就有祸患出现的这样的情形，是刚好怎样呢？是呼应的。所以这样的情形呢，的确告诉我们有点像约书亚记跟摩西五经像是一体的。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坚持传统的分法，我们还是坚持摩西五经就是五经，它可以被看为第6经，但是呢，我们仍旧把这第6经放在历史书的里面来看，看它是历史书当中的第一本经书，第一本经卷。那么在第4个重要的问题里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征服迦南时期的这个以色列的当时的这块土地的背景。我们看这个背景啊，我们呢基本上有2个重要的内容来看。首先我们看一个呢是国际上的一个气候，然后再看呢当时那块土地的所出现的大致的情形。这里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呼，叫做亚玛拿书简和哈皮鲁人。 其中那个亚玛拿书卷啊，如果要是用那个英文写下来呢，可以这样写。The Amana Letters， 就是亚玛拿书简，然后和哈皮鲁人，这个亚玛拿书简和那个哈皮鲁人呢，是我们凡接触约书亚记的人一定会接触的一个比较偏向于学术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在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那么特别专业化的了。但是我们还会稍稍跟大家提及一下，比如说将来如果有人一听说你读过历史书，读过约书亚记，如果有些人想为难你一下，可能会问你一下，当初那个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讲过那个亚玛拿书简和哈皮鲁人呢？你就可以告诉他你确实听过。如果你说我从来没听过，你今天就已经撒谎了啊。但是呢，这是非常专业化的一个参考性的内容。了解多少并不重要，但是呢，有必要告诉给大家听。还有呢，其中啊，有的里面学术的那个书卷里面有把这个 R 放进去，有的人呢会把这个 R 去掉，都没有关系。总之呢，这是大概的内容，大概的名字，因为在学术上有些名字呢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变化。这个亚玛拿书简和哈皮鲁人这个名词。为什么被提出来呢？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往往历史的参考性的一个学科，一个重要学科叫什么呢？叫考古学，是不是？叫考古学。那么呢，我们在那个在如今的圣经研究界，也有一个专门的圣经考古学的学刊，在发行，非常有帮助。而且呢，今天呢，的确有很多学者非常有能耐。他们常常借助的一些新的考古发掘，然后呢提出一些论证，有的时候会对圣经里面的一些记载提出一些疑问，有的呢是对圣经里的一些提法，然后呢提出证明，反方面来做的，正方面来做的学者都有啊。但是总之呢，这方面的学科呢，我们说呢不能忽略。那么就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我们的确看到很多的因素呢，事实上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的悬疑。那么有些记载呢，除了圣经记载之外呢，在其他别的文献当中你很难找得到。比如说呢，像人们在探讨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时候，像如果要问到亚伯拉罕，就希望找到亚伯拉罕同时的一些证据；讲到摩西，就肯定要找到摩西的证据。那么像找到摩西这样的证据呢，我们就说摩西的证据在今天呢不大容易找到直接跟他相关的证据。可是呢，你知道摩西这个人的名字在考古学上已经找到了，就证明在考古的意义上来讲，在摩西时代的那个埃及，摩西的名字不是独一个的，还会有其他别人人也起摩西这个名字。这个同时就是一个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那么在另外一个角度，摩西时代的好多证据在埃及找不到，这个原因呢有一定解答的方式，那就是一个法老的一个帝国，他的奴隶出走，对法老来讲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所以从法老本身呢，他从他的正史上，他不会愿意给他自己留下一个污笔，留下一个污点。所以你在埃及的历史上，你看不到正面的记载。可是呢，却有一个另外的情形发生，就是学者在埃及的南部的一个城市啊，一个叫亚玛拿的地方，在那里呢，就发现了一些泥板。然后呢，就发现呢，就大约是主前14世纪、15世纪那个相应的时期， 那个大概的时期，有这些那个泥板呢，事实上是从迦南地那方面运过来的，传过来的书信的那个内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如果要是稍微有点圣经时代的常识啊，你就可以知道，你知道吗？像巴勒斯坦，像迦南地，在亚伯拉罕的时期，以撒雅各时期，也包括以色列人还没有攻占迦南以前，迦南是归哪个帝国所管的呢？归埃及所管。那么亚玛拿书简讲什么事情呢？所讲的事情就是当时在迦南地那一带的那些地区的统治者给埃及的法老，当时的法老写信说什么呢？请你调兵快点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迦南本地出现了一种人，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哈皮入。所以我们在这里写了 The Happy Room。 出现了这群人，而这群人在那个写信的人的描述当中被称为什么呢？说他们是暴徒，是匪徒，因为他们到处抢夺，甚至严重了有的时候会争那个攻城掠地。你知道吗？像这样的一些外证，学者们在今天很多时候是拿来作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一个外证，一个有力的外证来做参考的。为什么呢？因为哈皮鲁和另外一个英文字Hebrew 有没有相近的部分？很相近啊，除了个别的原因，你比如说像那个个别的原因和那个和波和 P 有点不像，和最后的发音的方那个方式 ，Hebrew 和 Hebrew 很接近。所以呢，当这个证据一被提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在学术界人们就很兴奋，人们就说啊，哎，终于。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攻迦南这个外部的证据找到了，因为这很可能表明的在当时迦南地，我们看迦南主要的民族有多少族，我们通常那个在摩西五经里面每当提的时候是七族，然后呢其中有一族没有被放进去，那一族跟以色列人打仗打了很久，而且这一族很厉害，未受隔离之人是吧？非利士。可是反过来呢，再看我们在读那个读到第十二章，我们就会发现约书亚总共打败并且杀掉的有多少个王？31个王。哎，有31个王。所以呢学者们后来就说呀，他们想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如此，就是当时在迦南地的那些王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王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迦南当时的很多王是城邦制的，所谓的城邦制是基本上他们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如果还包括着一些边缘的一些郊区一些山地，那么它的范围可能就扩大，假如不是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王，所以王很多，但是基本上分出多少个族来呢？主要是迦南七族，包括一个从加培托那边过来的，从爱琴海那边过来的非利士族，所以呢，非利士人总共事实上有8族。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就表明当地的这些地方统治者，在有一些外族进来侵略，而这族被称为是哈皮鲁人，他们就写信向埃及的法老告急，说快点派援军来，然后来拯救我们。可是当时的法老啊，当时的法老在历史上呢有名有姓，但是在这里呢我不告诉大家太多了，因为否则呢时间占用太多，似乎对巴勒斯坦对迦南地已经失去了遥控的能力，所以呢 他并没有及时的做一些军事上的反应，以至于哈皮鲁的威胁在当时的迦南地造成了致命性的，对当时的地方政权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所以呢，这就是亚玛的书信和哈皮鲁人这个说法的来源。可是呢，你知道后来呢，另一方面学者们，有些学者非常冷静非常谨慎，他们就不这么乐观。他们说呀，我们反对把哈皮鲁人看为是希伯来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啊，因为在历史上呢，关于哈皮鲁人的一些历史证据相应留下来的比较多，留下来比较多呢，其中有什么样的情形呢？其中啊，就是在那个在以色列人还在埃及还在住的时候，那个时期里面出现过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那就是有一段时期，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住多长时间？有400多年嘛，是不是？就是在那段时期留下的历史证据是，在迦南地就已经有哈皮鲁人了，而且出现过什么样的事情呢？那段时间哈皮鲁人在迦南地造反，结果呢，当时的法老就向迦南地派兵去打，结果一次性就在迦南地掳掠了多少哈皮鲁人呢？达8万多人。你听到这个反对的这个证据没有？这个反对性的证据就是依照这个证据反对哈皮鲁人，就是以色列人的证据是，在以色列人在埃及期间，在迦南地的本地有没有以色列人？有没有？应该有。喂，我跟你讲，我非常高兴你们能提出这样的结论。你们去读图书馆里面的有一本蓝皮的书，以色列史，他就告诉我，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事实上以色列家，一家70来口在约瑟的时候搬到了埃及去，可是事实上在迦南地还应该留有一些人，而且400来年以色列人在埃及，跟迦南地有没有绝对的中断呢？应该也不是绝对的中断的，因为我们看地图啊，从埃及到迦南事实上蛮近，哎，很近的。可是呢，我们同意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呢，迦南地也应该留有一些少量的以色列人。可是如果像那个史料上或者有些典籍当中留下的一些考古证据说，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在那里生活的400来年，有一次哈皮鲁人造反，结果法老去一下就把他们给打败了，而且掳了8万多哈皮鲁人，有没有可能呢？有掳了八万多，如果说他们就是以色列人，有这种可能吗？我们你知道吗？学者们就表示怀疑。为什么呢？因为8万多不是一个小的数字，而且8万如果意味着掳的是8万，就意味着死的征战死的或者逃脱的数目要更加大。所以通常呢，很多学者在这方面来讲呢，他们会拒绝承认哈皮鲁人是希伯来人。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个别性的记载就表明，就是说明说哈皮鲁人掳掠的方式征战的方式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在亚玛拿书信里面记载的哈皮鲁人在当地造成威胁的那种方式啊，不是致命性的打击，而是那种挠痒痒骚扰形式的。就比如说像一些匪徒经常打游击，然后没事就给你制造一些社会动乱。然而他并不像约书亚记里面所讲的是那种南方有亚摩利的武王的那个集团军，哇，打到畸变去，或者像北方以夏所王为代表的 那么多的那个迦南地的一些那个一些城邦的王集中来向以色列的强大的军队来打仗的，不是。亚玛拿书信里面的哈皮鲁人呢，是以那种小规模的攻击，造成社会的那种干扰，而且呢，亚玛拿书信当中形容哈皮鲁人那种对社会的那种骚扰啊，是极不光彩的，是有点偷鸡摸狗形式的，所以他那种的行为跟以色列人要到应许之地去，整个的攻城略地。在风格上怎样呢？不太吻合，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这就是学者比较反对把哈皮鲁人跟希伯来人等同的一个有力的观点。那么呢，我们在今天呢，弟兄姐妹，不用担心，我们呢只是向大家介绍这样的理论，这样的一些说法，不是要大家同意或者反对。我曾经读过有一本非常保守的那个圣经注释，里面当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他就在那个解释的内容前面就取了一小节那个亚玛拿书信里面的句子，而那个句子就在告诉，就是写信的人在请求法老说，有人来攻打我们了。然后那里面的名字居然有圣经里面的一些这些以色列人的名字。所以呢，在今天请记得，赞成哈皮鲁人是希伯来人的人的学者仍旧有，反对的人仍旧有，它是属于争执的一个观点，我们只作为稍稍的了解就好。那么关于征服迦南时期的历史背景，另外需要我们知道的呢，就是迦南七族啊，这迦南七族呢，在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呢，都有告诉我们他们的名称。比如说他们的名称，他们都有哪几种呢？有亚摩利人，有迦南人，然后有西魏人，有比利洗人，有耶布斯人，有赫人，有葛加撒人。然后呢，另外包括另外的没有放在这七种当中的，就是腓力士人。那么像他们这几种这几种人呢，这七种啊是比较固定，而且长时间就已经生活居住在迦南地的居民，所以严格上来讲呢，我们称之为迦南的土著居民。所以腓力士人不被放在其中，当然了，他也是外来的。他是外来的，他是从加培托那边过来，从爱琴海那边过来的，可是他却是韩的后代。我们知道，如果他要是通常从爱琴海那边过来的人，他们应该是谁的后代？应该是赛特的后代，因为是欧洲那边了，可是他却是韩的后代。所以大家如果读创世纪第十章，你就会看到他的来历。那么那个我们看这七种的迦南土著的居民，这迦南土著的居民呢，在今天哦，他们无论在他们的身份的，他们的来源上，他们的那个构成上，各个方面呢，事实上他们有着非常复杂多变的一些背景。需要讲的话呢，他们背后的背景呢，事实上就蛮多。我只是稍稍提一下，我们为什么稍稍要提一下这个背景性的问题？这是因为你知道在今天呢，尤其有人有些教会特别着重像讲属灵征战，还有也会喜欢讲像内在医治或者释放这样的一些道理，他们都会把迦南七族把它灵异化。因为迦南七族呢也的确有它灵异化的成分，我们在今天也会讲。而且我不知道那有一本书有没有到了，就是贾玉明牧师那本书已经到了，那本书也会告诉你，而且呢，也包括像那个田雅各老牧师所写的《圣经各卷》的那个要义，也会告诉你，事实上迦南七族有它象征性的灵性 背后的灵异成分在里面，只不过这个灵异成分是反面的，不是正面的，因为它是坏的啊。那么这几种成分的人呢，我们大致简单告诉大家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亚摩利人，亚摩利人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当提到他的时候，他几乎是迦南七族的总的代称，总的代表。所以像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当神再一次的重申给亚伯拉罕说，将来这地方就是要给你们的，可是呢还不能立刻给，你们的后代有一天要在埃及干嘛呢，要经历一些苦难，就像大黑暗一样，大家记住那一段吗？然后为什么要有这十段中间这个距离呢？那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怎样没有满盈，就是因为这个。所以那里面为什么只提了亚摩利人，没有提其他的那个几种民族的名称呢？其原因就在于亚摩利人他的人数多，然后呢他俨然已经成为了其他几种民族的一个代称，其他别的民族不用提，但是都已经被亚摩利人代替了，就是指的迦南人。所以他是生活在西岸，在那个迦南的那个约旦河西，是很主要的迦南的山地的部分。然后其他呢还有像迦南人，所以像迦南人，你比如说像那个像希伯伦，我们知道在希伯伦有一种人在这里就没有被提到过，在迦南七族当中没有被特别提到，可是在希伯伦那里住了有一种人，让以色列人一看就自卑，叫什么名？叫亚纳族人。事实上亚纳族人就是放在第二种人的称呼里面的，就是迦南人的称呼里的。亚纳族人长得非常的高大魁梧，以色列人一看到他们就觉得自己像什么？像蚱蜢。哦，难道以色列人古代的时候有那么矮吗？我们很难相信。但是以实在的亚纳人确实很高，这是真的。所以这个名称没有在这里被提。然后西魏人，西魏人像基遍就是西魏人，那么到了那个第九章我们就看到他被保留下来了啊。然后像比利洗人也是生活在高山地的，像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耶路撒冷的。而且耶布斯人到什么时候才被彻底的逐出和打败？到了大卫时期。然后还有赫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还有葛加撒人。所以这整个的迦南七族啊，是当时统辖着占据着迦南的主要的几个民族。所以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再过来。